不败无能的高帝出任了辽东经略使，这辈百麻不是，根本也不懂军事，只是走门子来的，想在这站一站，而后回到北京好升官。他就没看见眼前什么形势，你能不能达到目的？一个将军一指令，把上任之后马上下达命令，把山海关外围的军事据点，什么嵩山、杏山、锦州等等等，全给撤了。他要搜索兵力守卫山海关，把袁崇焕给气得五脏冒火，据理力争，但争不过人家，人家官比他大的多得多。但是袁崇焕有自己的想法，谁撤我也不撤。为此跟高帝两个人发生争吵。高帝说的，我是元帅啊，兵随将令草随风啊，我下达的命令你不执行，你找死吗？袁崇焕冷笑一声，你要下达的命令对，我肯定执行，你下达的命令不对，我肯定不执行。谁爱撤兵谁撤，我辛辛苦苦修建的宁远城，我是寸步不离，我要与这座城池共存亡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行行，袁崇焕有你的，你不是不撤吗？后果自负。别人全撤了，就袁崇焕坚守阵地不撤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努尔哈赤是引兵来到。努尔哈赤回到辽阳啊，办了许许多多的大事，摆平了朝鲜，摆平了蒙古，镇压了汉人暴动和起义，好不容易全给压服了。另外还完成一件大事，从辽阳要迁都到沈阳。哎，就为这件事，内部争吵的相当激烈，98%的人全都反对。你想，现在辽阳城修的也不错，咱们在这待了4年了，把祖陵也迁来了，皇宫也初具规模。您说您无故要迁都，这不全废了？努尔哈赤挨个找他们谈心呢。说明这辽阳的地理位置远不如沈阳啊！沈阳乃是东三省之头，我们想进攻大明，我们想摆平朝鲜和蒙古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非沈阳莫属啊！就这么讲道理，大伙也听不通，最后气得努尔哈赤不管他们了。你们不乐意在辽阳吗？你们待你们的，我走了。他带着两黄旗奔沈阳了，众人一看大寒急眼了，就得随着，所以也把京城迁到沈阳。沈阳改了名了，就叫盛京。过去赫图阿拉叫兴京，这等于两座都城，那是老城，这是新城。努尔哈赤的根据地必须得巩固啊！他临从辽阳撤退的时候，把辽阳的庙宇宫殿全扒了，砖瓦木料源源不断运到沈阳，在沈阳修了皇宫，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，修的相当不错了。但这故宫的规模啊，远不如北京故宫大，也就有北京皇宫的1/6吧。我说的不一定正确，就是小的多的多，但是在当时的条件来说，这已经是很辉煌很了不起了。皇宫修好了，沈阳城8门8关的重建，加高加厚，这些事儿不都得浪费时日吗？可努尔哈赤指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他没闲着，派许多的间谍打入明朝的内部，到北京到山海关刺探军情，因此明朝的动向他了如指掌。后来孙承宗坐镇山海关，又出了个袁崇焕，他有点犯生。孙承宗他知道这人颇有名气，是个干员，看来是我的硬对头啊，此人不次于熊廷弼啊， 我要审慎行事。至于这个袁崇焕何许人也，没听说过，莫非又冒出来的新人？后来他又一想，嗨，管你姓袁还是姓赵呢，明朝要完了，所用的人肯定都是酒囊饭袋，他也没往心里头去。因此在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，也就是明朝天启六年公元的1626年正月前，他率领八旗劲旅十几万人是开赴宁远城。这会儿是嗓子眼儿，飞都飞不过去。等离这宁远城不远了，他是安营扎寨。努尔哈赤信心十足，就这小城我一走一过就摊平了。第二天饱餐战饭，擂鼓巨将，五大臣四大贝勒，所有的旗主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列立两厢。努尔哈赤把胸脯一舔呐，往左右看了看，各位，咱们休息了几年，又开始征战了。眼前就是宁远城，把这钉子拔掉了，咱不费劲儿就直捣山海关。各位，以为高兴不？大喊我们太高兴了。好，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，就要把宁远给我拔掉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有，太有了。好吧，代善听命，在。我给你一万精兵，你负责把宁远城给我拿下，有把握吗？有。好嘞，下帐去吧。得了。这戴善嘴撇撇着往外走的时候，李永芳在后头跟着。戴善回头看了看他，李将军有事儿？大贝勒，你先留步，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您可不要小看了这宁远呐，这里主将叫袁崇焕，后起之秀，十分了得呀。您单看看宁远城这个形势，您心里就有数了。哈哈哈哈！怎么，你叫明朝这些饭桶吓破了胆了？我大金兵攻必取，战必克，你就瞧好吧。掌灯之后，我请你在城里吃酒。出发。金军出发，前头是重兵，后头是轻兵。那边说怎么还有重兵？重兵啊，身披两层铠甲，光那铠甲都100多斤，手里拿着大刀利斧。清兵穿的是牛皮军装，他铺天盖地直奔宁远的东门。哎，你说怪事儿，城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戴善也纳闷，怎么都是木头人，都死绝了。哎，他这心就放下了，照样往前进攻。眼看到了壕沟的边上，突然宁远城城头上是竖起刀枪，一声炮号响，中塔伏兵四起呀。袁崇焕站立城头，是亲自指挥，把红旗往下一落，开炮开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这顿大炮造的，闹了半天，城上有11门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。这大炮这一叫唤可要了命了，什么重兵什么轻兵，一打就一大片的，胳膊腿都升了天了。这金兵像潮水一样的退下去，戴善也吓懵了，好厉害好厉害。好在他没受伤，又组织第二次进攻， 又叫一顿大炮又给歇回来。这一天他组织了六次进攻，把这一万人就剩下800多人，战场上全是尸体。代善觉着没脸见他傅寒呢，这怎么好？又遇上李永芳了。李永芳就说：“大贝勒怎么样？我给你提示你不听，唱到厉害了吗？”“哎呀，厉害厉害呀！”也得见傅寒。他把这事儿一说，努尔哈赤眼睛当时立起来，这么厉害，我倒不服气。明天皇太极组织一万人接茬给我进攻。是。简短截说，皇太极攻打了一天，到掌灯之前这10000来人大部分全交代了，又被明军击退。如是者攻了六次，金军是损兵折将，努尔哈赤眼珠子都立起来了。好你个袁崇焕，我跟你绝不罢休啊，我非拿下宁远城不可。最后一次进攻，努尔哈赤亲自临敌，他亲自指挥战斗。八旗兵战斗起来十分勇敢，是前赴后继，终于把外城给攻破了。明军哗撤到内城里去了。努尔哈赤一瞅城门开了，心中高兴，引得胜之兵进了宁远的外城。他没想到这是一计，袁崇焕故意给他下绊子，放弃了外城。等他们一进城，袁崇焕下令关城，放千斤闸，把努尔哈赤等人关进了外城，这叫关门打狗。这袁崇焕站在内城的城头上，开炮开弓放箭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下八旗兵可吃了大亏了。周围是城墙，城门关的噔噔的，想要跑跑不了，哪跑？长翅膀都飞不出去，叫这顿炮给雷的。当然，有时候那明军的炮打高了，把外城打了个大豁口，金兵一看行了，顺着豁口拼命往外跑。单说努尔哈赤一个没留神，叫这炮给震的从马上扑通摔下去。68岁的老头子，那摔起能轻得了吗？那身陪着2层重甲，康康的一声就失去了知觉。他的亲兵卫队一看，大喊大喊，用身体把努尔哈赤给护住，大家舍死忘生，从城这个豁口逃出宁远城。代善一看不行了，撤，快撤，快撤，哗，金兵又撤下去了。至此攻打宁远宣告失败，袁崇焕坚守宁远城是流芳千古，这一下就成了名了。不说旁人，单说努尔哈赤回到营房之中是人事不省，御医一大帮给号脉，给扎针灸，一个个是摇头叹息，这人事不省可怎么办？哎呀，皇太极也傻了，代善也傻了，大家一商量，干脆撤兵吧，撤吧。金兵从宁远退兵，这是第一次打了个大败仗，丢下好几万条生命。努尔哈赤受了重伤了，怎么办呢？只好返回沈阳城，显得这道就太远了，这坐车太颠簸了，也不舒服，怎么办呢？坐船吧，船舒服，但速度慢一点。努尔哈赤在船上5天5夜呀，这才忽忽悠悠明白过来。我在什么地方啊？大汗， 您在船上。
哦，
命缘怎么样呢？
我们没拿下来，大败而归。
什么意思？努尔哈赤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，说不出话的心里清楚。袁崇焕的无名的小辈，我是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睛，大河大江我过了多少，在河沟里翻了船了，我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。袁崇焕呢，那等我养好了伤，我还要会你一会。又迷糊过去了，又两天把眼睛睁开，戴善正在他身旁呢。傅寒，你已经昏迷了六七天了，都把我们吓死了。你是谁呀？
我是您儿子戴善。
皇太极在哪里？
皇太极引兵断后啊，收拾残局呢。
哦，离圣经还有多远？
大概还有几天的路程，望傅寒善保龙体。
传我的命令，叫阿巴亥速来见我。
是阿巴亥啊，是大汗的宠妃，他十六个媳妇儿，他感情最好的就是阿巴亥。
戴善不敢迟疑，马上派人骑快马赶奔圣经去请阿巴亥。这阿巴亥一听说大汗受了重伤了，吓得没脉了，也骑着快马赶到船上。等下了马，进了船舱一看，他就哭了。一瞅这努尔哈赤太惨了，整个人都脱了相，出征的时候何等威风，回来前成这样了，瘦的跟一把骨头差不多少了，两眼深陷。
大汗，我是阿巴亥。大汗，您睁睁眼睛，我来看您来了。
啊，阿巴亥啊，
是我。
我不行了
呀。大汗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？大汗，龙体肯定没事，您且活着呢，能超过100岁。
努尔哈赤冷笑了一声，勉强睁大了眼睛，拉着阿巴亥的手。阿巴亥，你从13岁进宫就服侍于我，你我算感情最亲密的，你为我生下俩儿子，一个多尔衮，一个多铎，我感谢你啊。在临别之际，我有件事情要向你交代。
大汗，您说。
我死之后，我的王位就由多尔衮来继承。口头他是这么说的。
您再说一遍。
多尔衮继承我的位置。
多谢大汗。
还谁在跟前？
大贝勒代善在舱外的候旨呢。
让他进来。代善进来了，泣不成声。
傅寒，你有什么事情？
代善呐，你哥哥楚英死了，你就算我的长子。按理说呢，我应当把我的位置让给你，但是你不中用啊，你呀、啊，哎，你为人过于宽厚，难以执掌全局呀、啊。方才我跟大妃阿巴亥交代了，我死之后，我的位置由多尔衮继承。
是，我听明白了。
你可以做个见证人呐、
啊，傅寒，是不是你？您手书诏书有据可凭。
我写不了了，只能口述。为啥？ 他这右手这胳膊折了三节，笔都拿不起来，主那么粗怎么写呀？就得口头说。光跟阿巴亥说呀，那空口无凭，所以叫代善做个证人。代善啊，我想立多尔衮继承我的皇位，可惜多尔衮太年少了，他太小了，难以执掌大权，我让你做摄政王，辅佐多尔衮，你们要好自为之，我相信你能善待他们母子。
傅寒，你别说了，傅寒放心，你有龙归沧海的那一天，儿一定按您说的办。
哎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他还想多说，但是翻肠绞肚的难受，他这后背举疮爆裂了。那边说举疮是什么？一种恶性的毒疮。他长一身都这玩意儿。自从他闹病之后，这举疮是一天日甚一日，御医下药治不好。所以努尔哈赤就知道，我心里再不痛快，再加上搭背疮这一闹，肯定我是活不成了，所以留下了遗嘱。那要是他早干嘛来的，早他没立储，没想到他死的这么快。你别看快七十了，他觉得自己且活呢，没想到事出意外。16个儿子给谁合适？他最心爱的就是多尔衮，因为多尔衮呢，子以母贵，他母亲是大妃阿巴亥，最受宠不过。果真，努尔哈赤留下这个遗嘱了。代善可以做个见证。他们正在屋谈的这功夫，就听岸上战马嘶鸣，还不是一匹，哗哗哗哗，紧跟着有人顺着跳板登上龙舟，一挑帘进来了。戴善吓了一跳，一看谁，风尘仆仆，正是皇太极四贝勒。再往皇太极身后一看，好嘛，两黄旗的军兵一个挨一个把两岸全给封锁了，而且皇太极带着一大帮亲兵卫队，手握刀剑，气势汹汹。戴善一看就情之不妙啊，他就知道皇太极有野心。这皇太极进来看了一眼傅寒，老人家怎么样？老人家怎么样？老人家没说什么。这阵努尔哈赤还清醒着，一看他这个样子，死了，终年68岁。这事儿胡了八图扔在这儿了。既然叫多尔衮继承皇位，为什么皇太极继位了，代善给作证没作证，内部斗争是什么样的结局，请大家继续收听第二部《皇太极》。